各位线上的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原户收梁伟超，很高兴又到了周一晚上8点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来，给各位领导汇报的题目呢是理解当前战事的主导逻辑。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已经捋清了这个所谓的市场钱多的逻辑。那么市场行情呢，在上周，这个在之前一周呢，有比较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收率下行，但是在上周的时候，这个下行的斜率的速率是在加速的。那么三十年国债的行情表现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在上周不管是十债还是三债都是向下破位的这种状态。所以对后市而言的话呢，当前的这个收益率的下行的幅度已和2月份相比的话，也已经走了相当的一个波段了，和2月份的幅度也没有太大差距了。那这样的话，对后市而言的话，还有没有继续下行的空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呢理解当前债券市场的主导逻辑，然后通过这个逻辑的一个梳理，和展望来看，就是后期收益率的这个交易是不是还有进一步下行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想汇报的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在这个当前的这个主要逻辑呢，我们直接谈这个结论呢，我认为就是目前的这种债市的下行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它是一个有一个这个前提背景，就是我们前面月初的时候聊的这个问题，就是通胀的定价的问题，就期限溢价已经足够高，前期已经足够高来定价这个未来的通胀预期、风险偏好上行的预期和这个超长债的供给预期。换句话说，就是期限溢价在前期，期限溢价、期限利差在前期已经充分定价了后期的预期层面的风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加上银行负债的这种相对宽松，驱动的资金价格和短端的这个利率的下行在加速。那这是另外一个条件，两个条件叠加在一起的话，由于这个交易盘这个公募类相对账户的这个收益诉求还是比较强，有这种所谓的在短端买无可买状态下的这种主动拉长久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带动的所谓的长端和超长端的这个收益率下行。所以是以上是这个我们说当前债市所运行的最主要和主导的逻辑。所以从这个特征里边，我们能看到我们非常关注什么前提呢？就是期限溢价，期限利差、期限溢价是处在偏高位置。这一点的话，在近期的行情特征里面，也非常突出，也非常显著。就是比如说上周，行情整个进度比较快，但是长端跟超长端的下行并没有超过短端。换句话说，就是期限溢价没有明显的压缩，10.1的期限利差反而是有一些反弹的。30点是当然是有几个 BP 的这样一个下压的，但是更突出的是30年的活跃线和非活跃线之间的这个利差的变化，更明显一些。所以我能看到总体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程度是维持的。近期这个行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期限利差始终维持在一个偏高的这种水平，这个是对后期的包括通胀风险、包括其他预期交易层面的风险的一个比较充分的定价。这是我们说一个重要的行情特征，所以我们说对后续的行情的判断，这期限溢价能不能压缩呢？那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如果要期待收益率有进一步下行、比较大幅的下行的这样的空间，就要下一步要压的就是期限溢价。那有这种空间吗？那我们的判断是认为可能期限溢价在目前这个阶段要压缩起来是应该是比较难的。就是原因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它是代表着或者是意味着，目前期价溢价偏高的水平是对后期的一些交易层面风险的一个充分定价。那这些包括通胀这个层面的交易的风险，包括风险偏好交易层面的风险，其实并没有这个从根本上缓释。虽然原油价格这个本身弹性就很大，有一些回落，但是大家在近期在舆情上也能看到，就是猪肉价格基本上历史新低了。这猪肉这个期货上的多空对决，最近也很激烈，所以在猪肉价格偏低、低基数的非常低基数的情况之下的话，它的向上的这个弹性应该是比较大的，稍微有一些上行，这个 环比上行的幅度都会比较大，都会带动 CPI 相关这个相关项目相关科目的这个环比上的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对于通胀而言的话，像食品价格也是过低紧绷的这种状态是非常有可能反弹，原油价格弹性也很大，所以对通胀而言的话，全年温和修复的这种态势，我们前期也做过这个专题性的汇报来这个系统性梳理这个事儿，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这种风险预期交易层面的风险不应该有一个显著的缓释。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到风险偏好层面就更不用说了，近期的股债市场尤其三十年跟科技板几乎是同涨同跌的，在上周这个三十年收复二月份以来的跌幅的同时，科技板像科创的一些指数这个也收复了二月底地缘冲突爆发之后的一个跌幅，所以风险偏好的上行是同步的。那风险偏好的上行同步的是能说现在的收益下行就已经忽略或者是完全定价了这个风险偏好上行吗？我们提到的是提到我们的这个思路是并不是说收益的绝对水平去做这个定价，目前的期限溢价已经给了一个明显的这样的定价，所以我们的这个结论是期限溢价不能显著的压缩，因为这些风险性的因素并预期交易层面的因素并没有显著的缓解，或者说并没有根本性的缓解，全年应该还是一个震荡式的思路。你要期限溢价在目前这种水平要往下压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牛市的逻辑和牛市的思维了，但就是短的下长的下，长的在轮换下之后的话，长的进一步压这个期限溢价，这个就是典型的牛市的逻辑。那如果目前还没有脱离这个震荡式的这种大的这种框架和这种行情的状态，应该说期限溢价要指望它进一步压缩难度还是有的。这个是我们说从当前的债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啊，期限溢价这个角度来谈这个后期是不是有比较明显的空间。那另外一个这个特征或者说刚才已经提到的要点因素是什么，一个是钱多，就是短的能不能下，第二个就是这个机构行为层面，就长端是公募的这种抬轿子交易盘的推动收益率，长债的这个收益率的下行是这个是主导因素，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去看后期有没有进一步下行空间呢，钱多的这个逻辑呢实际上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所以我们前期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钱多的逻辑维持的话，它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资金可以更低或者说维持在相对地位，短端也维持相对地位，这样对长端来说的话下到目前这种水平这个位置就没有风险，没有什么强的反弹的风险。我觉得钱多的逻辑基本上这一点是能保证的，那资金如果再低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上周聊的这个问题了，就是钱多进一步演绎的话把央行的外生变量放进来的话，可能这个状态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最近能看到的像金融时报的一些报道提到的央行相关的这个表态还是在资金价格没有突破政策利率的情况之下的这个的一些表态，那么资金价格是非常快速的下行，而且在负债相对宽松的这种驱动之下，我们二年有非常这个深刻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二年的这个记忆是深刻的，就是在负债相对宽松之下的话，资金短端是类似于自由落体的运动，这种预期是会自我强化的，自我强化之后的话，短的和资金价格如果缺乏外生干预的情况之下的话，这种内生性的宽松的驱动是会一直把资金和短端往下打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钱多的逻辑自发去维持，就是我们上周讲的这个结论，钱多的逻辑能够自发性的去维持，目前的短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不确定性主要在央行，那么观察点在于说上周政策利率资金价格和政策利率的这个比较关系，或者说资金利率已经突破了政策利率，再往下走的话就是资金政策利率 1.4 的政策利率减20的 BP 的这个所谓的隔夜正回购的下限的水平。所以如果这个自发性的宽松进一步向下驱动，这个资金价格是有可能触及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也不叫利率走廊了，就是隔夜正逆回购的这个区间的这个下限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我们上次重点谈这个问题，央行做出反馈做出相应的调控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钱多的逻辑呢我们重点谈期间溢价不能压缩，短的呢如果要 能够维持，目前其实暂时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调整的风险。这个短的应该是还是一个护城河和这个暂时的生命线。如果有向上的调整风险，我们前面一个重点题目谈过，就是暂时的小概率风险，就是短的上行实际上是一个暂时目前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低的小概率，但是破坏力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风险性的因素。那如果线性外推，当然前多的逻辑在二季度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的强化下去的。那这个是我们说从资金短端去看长的，期限一家既然不能压缩的话，短的要稳才是长在不调的前提。最后我们再谈什么呢？就是机构行为。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行情特征里面，很典型的一个行情特征就是本次就是四月份这波行情和二月份行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点。这在于什么？在于二月份的行情很这个突出，它是配置盘驱动的。当时的公募类的账户的总体的规模还是缩减的，很多利率类的账户还是被赎回的，所以参与度并不高，还是大行这个在收益率相对高的位置去配，像七到十的这个期限点，然后带动的整体的长端和超短端有一波行情。所以大家也能回忆到，就是在二月份那波行情里面，基本上实战买到1.77以下，就是希望市场尽量破一下期，但是就没有破。所以1.8以下的七到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收益率的区间，1.8以下对于大行的一个配置盘而言的话，配置的兴趣是会逐步降低的。这个是就是后期行情二月份后期行情的一个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制约因素。那这个问题走到四月份有什么变化呢？主要的变化在于说大行的负债这个一季度的很大规模的到期，使得它的像一般存款的付息率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行的。FTP 定价应该是按季度调整的，所以三月份过完之后，四月份到了二季度，大行能接受的这个所谓的配置的目标应该也是有所下行的。那如果二月份的时候1.8是大行1.8附近也是大行接受的十年的一个中枢，那目前应该是二季度应该是要有5到10个 BP 的这样的一个下行空间的。所以这一波我们说四月份的行情，这个实战30年能更低，能比二月份更低，配置盘的驱动在于说配置盘的这个接受度应该还是比二月份要高一些的，所以应可能会出现或者说已经出现的那个收益率下行，目前这个幅度可以理解成收益率的中枢性的下行。那再往后去看的话，其实有没有交易性的行情继续向下的交易性行情呢？我的理解就偏谨慎一点点了，因为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对配置盘而言，7到10的这个期限段可能接受度就要更低了。那么对于30年以上的话，其实大的思路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后期还是要看特别国债的这个发行。那特别国债的发行，前期交易盘所交易的预期，包括这个一些期限段15有啊没有啊，这个预期反复很明显，但实际的计划公布下来，大家能看到跟去年的差异不大。啊，这个对于大行的影响是什么？就大行的配置盘这块的对于超长债10年以上的这个兴趣，应该还是受到了一些利率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利率久期指标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久期指标的限制在超长债的配置盘上，体现是比较明显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超长债再往下走，配置盘的保护还是比较小。那这个和这个后期的行情来说的话，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机构行为点，就是如果行情还能继续，应该不是交易盘向后抬轿的情况，应该要有配置盘和交易盘的互动，有配置盘来接，有配置盘来买，这个行情才能够深，才有期限溢价往下压，才有长端进一步下压的这个可能性。目前去看的话，我觉得这种概率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倾向也好，还是偏低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维度上去看的话，就是后期可能配置盘不太会去接这个进一步就是交易盘向后抬轿的之后呢，这个偏低的收益率的这个超长端的这个位置，就更低的这个位置可能不太会去接。所以往下去交易的话，再往下去交易的话，应该说还有一些空间，这个应就是靠交易盘相互交易相互抬轿子抬出来的，而不是说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配置盘和交易盘的互动，而且再往下走一些，可能类似于公募账户二月份的一些达到了所谓的这个成本线附近的可以止盈的一些账户，也会陆陆续续出来了。 所以行情走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已经有一些超预期了。进一步往下走的话，概率也好啊，空间也好，可能相对来说受限。所以虽然就是行情还是热度还是比较高，尤其短端和这个流动性这块的话，自发性宽松定价还是非常的，这个逻辑还是非常的这个自洽，还是可以进一步的预期的自我的强化。但是我们这个对长端超长端而言的话，目前的这种逻辑吧，就是以前期最近期能涨这个逻辑去推演的话，可能进一步有一些行情深度的概率就不是那么高了啊。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最主要的结论呢，就是我们关注三个特征，关注这个期限溢价不压缩的这个特征，它的原因是什么？关注近期的市场的机构行为上的交易盘向后抬轿的这样一个特点，关注短端和流动性的钱多的这个逻辑能不能继续预演下去。以上三个特征呢，大概的一个结论是行情这个已经交易相对到位了。但是最近其实比较难操作，因为如果相对收益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明显的踏空，还是要因为近期这个踏空啊，或者是想做收益的机构还是比较多，所以进一步去交易的动机还是存在的。但是就是比较集中到公募类相对收益的账户，其他类型的账户其实这种预期并没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扩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着重提醒、着重需要关注的。以上是今天的汇报，感谢各位领导的聆听。